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见到另外的世界存在，你相不相信呢？韩国有一个少年天才，脑袋里面装了一台电视机，电视开关一打开，他就可以看到另一个宇宙，关了电视他就看到现实世界。这样的电视机有可能真的存在吗？带着这个疑问，韩国知名电视台 SBS 的节目组拜访了男子一家，采访的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脑海中的电视机，男子名叫姜范镇，只有13岁，他的屋里面挂满了他的画，有结构复杂的机器人，亦有各种形状的宇宙飞船，甚至还有太空船的设计蓝图，想象力天马行空，细节生动，甚至比科幻电影有些地方精致到用放大镜才可以看得清楚。男仔说，这些都是他由脑海电视看到的景象，他只是用笔真实地记录下来。他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开始看到脑袋里面的电视机，他看到有外星人在他妈妈身边飘来飘去，他们总是互相打交，这样令他觉得很害怕，害怕了他们会入侵地球。好在到了三年级，他学会控制这台电视，他想看的时候就看，不想看的时候就删制，这个比他觉得安全很多。电视里面的节目丰富多彩，色彩缤纷，亦有声音，而且还有 3D 的立体电视，如果他想将看到的场景画出来，就在脑袋中按那个暂停制，画面就会定格，他就可以将脑海中的这幅画用完笔如实呈现出来。这些机器人、太空船都是这样来的，真是这么简单吗？节目组即刻当时要求小男孩现场画一幅给他们看，小男孩在梳化度休息了一阵之后，就来到台前拿起一只只有 0.1 毫米很小的钢笔开始画画，这一幅就是整整5个钟头。男孩完全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不打草稿也不画大纲，拿起笔就开始画，而且画得很快，十分细致，中间几乎没有停顿，就好像个人肉打印机将脑海中的画面用钢笔打印出来。最后呈现在节目组面前的是一个机器战警，它的内部结构很复杂，身体各个部分都由不同的零件组成，密密麻麻，细节很得人惊，更为人惊的是它头部那个居然是一座城市。机器战警的手上似乎拿着一种杀伤性极强的武器，向外喷出去一个大火球。这个机器战警来自哪个星球？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男仔说，它是一个骑士，这幅画的名字叫做《骑士的复活》。骑士手中的不是火球，是一个星球，他正在执行一个宗教团体派给他的任务，吸入这个星球，为了保护这个宗教团体，这个星球一定要被毁灭。讲着，那个男仔又拿起另外一张图开始讲解，他说这个星球上的居民过度消耗了资源，现在变成了一个死寂的星球，人类的贪婪将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星球的表面住了劳动者，他们每日都一定要辛苦劳动运作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的机器。星球的内部住了有钱人，他们由劳动者那里获取空气，还为他们提供食物。劳动者每日无日无夜地做，无休息的时间，这样的日子令人无法忍受，他们起来反抗，拒绝制造氧气。 男仔指住途中的一个飞行器说，反抗者揸住飞船离开了，他们自由了。节目组的人听到这里面面相觑，这些故事稍加改编就可以拍一部电影大片了。难道他的脑袋里面真的有一个外星人的世界？节目组决定带他去看专家，检查一下脑电波，看看他脑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检查的结果令他们再次震惊。 Delta 波的真相，当男仔开始看电视的时候，他的脑电波出现了 Delta 波，而且数值迅速下降，甚至跌破了3。专家看着仪器中的数字，面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Delta 波是人类脑电波中最为神秘的一种电波，往往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出现。在这种状态里面，人会进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同时身体会进入自我修复，恢复能量。有些科学家相信这种状态是通向多元宇宙的大门，或者是开启人类记忆深处集体无意识的锁匙。刚出生的小孩经常是整日都在睡觉，他们的脑电波里面 Delta 波就占了主导地位，甚至在清醒的时候亦会出现大量的 Delta 波。有人就解读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小朋友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因为 Delta 波帮他们打开了异世界的大门。而姜范镇的例子正是证明了这一点。那 Delta 波降到3以下是什么概念呢？专家说，他们研究做打坐冥想的人，当他们进入深度冥想状态的时候， Delta 波的数值就会下降。 3.5 至 2.9 是极度冥想的状态，就算韩国最好的冥想大师亦难以达到。但这个13岁的男孩从来没有练习过冥想，是怎样达到这种高度冥想的状态的呢？关键是他还未睡着，正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专家表示很难以理解。不过在天才辈出的艺术界，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每日天才都有异于常人的地方，才可以创造出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艺术品。世界第一美男大卫，例如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天花板，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他亦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生命。米开朗基罗这个名字有朋友可能不熟悉，不过这张面相信大家应该见过他，就是天下第一美男大卫。大卫是米开朗基罗在29岁那年历时3年完成的作品，被称为是西方美术史上最伟大的雕像之一。那这个大卫他是谁呢？大卫是圣经中的一位犹太英雄，他在少年时代的时候用一个小小的投石器和5粒光滑的小石头，就打败了犹太人的死敌巨人哥利亚，割下他的头颅。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大卫是圣经中的一位犹太英雄，他在少年时代的时候用一个小小的投石器和5粒光滑的小石头，就打败了犹太人的死敌巨人哥利亚，割下他的头颅。现在继续讲下去，事后大卫将他的胜利归功于神的荣耀，而神亦赐予他更大的荣耀，给他做了犹太人的王。 成为了犹太人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君主之一。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在血统上都是他的后裔。几千年来，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因为彰显了神的伟大，一直都是艺术家最热衷于创作的主题之一。1501年，26岁的年轻雕刻家米开朗基罗就接到一个沉甸甸的订单，为自己的家乡佛罗伦斯雕刻一座大卫像，原材料是一块5米多高的大理石。在他之前，曾经有两位雕刻家受聘用这块大理石雕刻大卫，但都未能完成任务。第一位只雕了腿部的一个大概的轮廓，在两腿之间凿开一个窿，就再没有继续下去。第二位来看看，还未动手就宣布放弃了，说这块石头质量不好，纹路又多，形象又太过于窄长，拿来雕刻大卫，这个就是不可能的任务。米开基罗接手的时候，这块巨大的石头已经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院里面静静地瞓了40年。40年里面，大教堂曾经咨询过不少艺术家来完成大卫像，这个其中甚至还包括当时声名如日中天的达芬奇。而只有26岁的米开朗基罗就只凭着一件作品就打败了所有的竞争者，这个就是现在收藏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圣母轮子。他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只有24岁，不过大师惊人的天赋、娴熟的技巧就已经透过这一座雕像展露无遗，由衣服上的皱褶到耶稣柔软的身躯，再到圣母面上淡淡的哀伤，处处都透着悦美。他的传记作家雅萨里就说了，那个是一种连自然界的血肉之躯都难以企及的完美。看过的人都说，大师给一块毫无生气的石头注入了生命。但米开朗基罗自己就说了，这块石头本来就是有生命的，他所做的不过就是释放了他的灵魂。而他之所以接了大卫，亦是因为他在看到这块石头的同时，亦看到石头里面隐藏着的大卫。他说他要做的就是用凿子和小刀，用多余的部分剔除了，将大卫由禁锢他的石头中解放出来，就是这么简单。关于大卫，他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这个就是我在大理石中见到天使，我用我的黑刀将它释放了出来。所以这个别人眼中的不可能任务，对他来讲并不是很难的事，而他的雕刻的手法亦很特别，他不用用草稿，就是由上到下，由头发丝开始一刀接着一刀，这个雕刻下去直接成形，跟姜范镇小朋友画画的方式差不多，最后雕刻出来的大卫身上的肌肉立派清晰可见，血管仿佛还在跳动，整座雕像都充满了勃勃的生机。所以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虽然只是雕像，但他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大家如果去意大利旅游，可以去佛罗伦斯看看，体会一下一个有灵魂的艺术品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讲完了米开朗基罗，我们亦顺便来讲讲跟他同时代的艺术大师达芬奇。讲起达芬奇，大家都会想到他的传世画作《蒙罗丽莎》和《最后的晚餐》。不过芬达尼的才能还不只是在绘画上，他在音乐、建筑、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等领域都有着非凡的成就。他的发明创造更是怕到下巴都甩了，网上甚至流传着一种讲法，说达芬奇就是穿越者，是由现代穿越过去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两个小发明吧。在芬达奇生活的15世纪，空中飞翔还只是鸟族的专利，他就设计出生得好像直升机的飞行器。这种飞行器头上有一种螺旋桨形状的装置，通过旋转产生向上的升力，被飞机器飞起来，和现代直升机的设计理念几乎一模一样。在他的设计中，这种螺旋桨还好像鸟的翅膀那样收缩弯曲， 佢甚至喺飞行器嘅底部设计咗一个漂浮装置，俾佢喺湖面上亦可以着陆，功能比现代直升机仲强。机器人喺达芬奇众多嘅发明中，最不可思议嘅仲系佢设计嘅机器人。机器人嘅头部有一个铰链式嘅下颚，接连到一个灵活嘅颈部，胸部装有手臂嘅机械控制器同一个滑轮系统相连，咁样机器人就可以挥动手臂啦。佢嘅腿部由一个缆绳系统控制，呢、这个系统透过一个枢纽将脚踭、膝头同髋部连接喺一齐。不过再俾佢套上一套德国风格嘅中世纪盔甲，佢就可以好似人一样活动。这个机器人可以企，可以坐，手臂可以向各个方向活动，进行捉取动作。它的腿有三个自由度，可以走路、抬腿、转身。机器人的内部甚至还装有鼓，当身体其他部分运动的时候，鼓就会发出声音。不过因为太过于超前，达芬奇的机器人当年只是作为娱乐工具设计，他自己亦不是怎样重视，所以在他死后亦没有流传下来。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研究员卡洛佩德雷蒂在达芬奇的手稿发现了关于机器人的素描和零散的草图，这个机器人才再次回归人间。2002年，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镜头前，机器人专家马克罗西梅根据芬达奇的设计图成功制作出了一台机器人。2007年，米兰达芬奇研究中心亦重建了这个机器人。这两个版本的机器人居然就好像设计图上面讲的一样，是可以自如活动的。美国国家航天局 NASA 曾经委托罗西姆设计一款名为 Search 的机器人。罗西姆就由达芬奇的机器人设计中吸取灵感，将达芬奇对机器人的探索原则融入了 Search 的设计中。这个太令人震惊了。要知道达芬奇的设计图纸是500年前画的，在那阵之后，关于达芬奇是穿越者的讲法就悄悄流传开来了。是不是很神奇的一个故事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达芬奇的设计图纸是500年前画的，在那阵之后，关于达芬奇是穿越者的讲法就悄悄流传开来了。是不是很神奇的一个故事呢？现在继续讲下去，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看到异世界的艺术家。爱上洛神的才时光回到三国时代，那日曹操最喜欢的仔曹植由京城回自己的封地，经过落水的时候，马队在岸边休息，他就去旁边的小树林走走。忽然他感觉自己心被重击了一下，整个人进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抬头一看，一个美若天仙的女仔站在山崖旁边，他赶忙拉住身边的随从说，你看到那个女仔吗？她好靓啊。但随从就说，我什么都没见到、啊、不过听说落水的神灵叫做伏妃，你见到的莫非就是她？她有几靓啊？曹植说，偏若惊鸿，婉若游龙，婉若游龙。 洛神姿态奇美，明艳高雅，仪容安静，体态娴熟，远远望去亮丽得好似朝霞中郁郁升起的太阳。他卷起衣袖，洁白细腻的手腕伸到落水之中，正在采摘河水中黑色的灵芝。曹植深深地爱上他，解下腰间的玉佩想要送给他。洛神远远举起手中的美玉和他应答，指住深深的河水相约会面的日期。紧接住洛神开始低声吟唱，美妙的歌声招来更多的神力，风神停了风，水神亦被江水不再起伏，是阴阳之神敲响了天鼓。伴随而来的是女娲清亮的歌声，六条龙拉的云车在空中缓缓驶来。洛神飞上天空，用秀丽的眼睛望着他说，人神殊途，我们就此别过啦。我虽然住在天界，但会时时挂念你。讲完，一切瞬间消失，就好像发了一场梦一样。曹植不甘心，翻山越岭，上下追踪，驾起小船逆水而上，四处寻找，但边度可以找得到呢？回来之后，曹植彻夜难眠，提起笔一气呵成，写下了千古绝唱《洛神赋》。中国古代文学有四大文体：诗、词、曲、赋。这篇《洛神赋》就是赋中的天花板，千百年来感动了无数的文人墨客。金庸小说中的绝顶轻功凌波微步，就是来自于《洛神赋》里面描写洛神的句子：凌波微步，罗密生尘。交奠于这门轻功的神仙姐姐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着洛神的影子。天才曹植怎样都不会想到1800年后自己会开创一门武功绝学。好了，最后来讲一位画家画神仙的故事啦。这位画家的前世是一位敦煌的画师，生活在唐朝，教他画画的老师是一位盲女，盲女眼盲心不盲，居然用很特别的办法教识了他怎样画出神的气韵。那一世画家的名字叫做坤舆，爸爸是敦煌的一名画师，在当时小有名气。他从小跟着爸爸画画，一直画了十几年。有一天爸爸对他说，昨晚梦到一位神人，说你将来的成就要比我高，你会画出更好的佛像留给世人，你去中原寻访名师啦。于是他孭起简单的行李去中原，来到了长安，但一去就三年过去了，他还是未找到老师。那天一位神人来托梦，说你的老师就在长安，要耐心等等啦，记得无论是怎样都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坤舆为了维持生计，就同人画画赚少少钱，因为画得好，慢慢就有了一些名气，有人不服气就来刁难他，怎样古怪的要求都有。有一天来了一位盲女，说我叫南宫聪儿，虽然眼睛从小就看不见，但我一直想知道自己可以看到世间万物的样子，听说你画工好好，就过来试试。坤舆就随手画了一张素描，画的是他眼睛看不见但面带微笑的样子。没想到盲女用手摸摸画，说这个不是我要的，你和我再重新画。坤舆又很有耐性，跟他画了一张他在春日的河边和一班女仔玩的情况。结果盲女又摸了摸，说这个也不是我想要的，你和我再重新画吧。她的心里面很不愿意，觉得这个盲女真是多事了。这个时候她想起了在敦煌画过的飞天，于是将盲女画成了飞天的样子，在高处看世间苍生，但眼睛是盲的。盲女用手摸了摸，说你点解冇画彩色嘅云呢？画面整体布局有啲空洞，仲有你见过神仙嘅眼睛系盲嘅咩？坤舆吓咗一大跳，呢、这个盲女嘅手点解可以睇见嘢嘅？冇等佢回过神嚟，盲女又讲话啦，佢话 在画面上加上几朵长云，将飞天的眼睛画上去，但是要表示飞天看不见，但它可以洞彻一切，你仔细考虑一下。坤儿觉得这个要画出来实在是太难了，就不敢答应。盲女就自顾自地说，你好好考虑一下，十日之后我来拿画。说完就走了。坤儿望着盲女离去的背影，觉得这位客户简直刁钻之极，但她的眼睛看不见，又是怎样看到我的画呢？或者她有些来头。之后这几日为了完成盲女的画，坤儿闭门谢客，专心作画。在第九日夜晚，灵感终于来了，他将飞天蒙上一块面纱遮住眼睛，但飞天用眼神发出的光芒依然可以展现他的神采。但他一连画了几张都不满意，等到他觉得很满意的时候，外面有人敲门了，盲女带着一位白发老人来拿画。原来他不知不觉就画了一晚。那位老人仔细看了看坤儿画的每一张图，然后拿起画笔，在那张他觉得最完美的画上补上他的敦煌洞窟中作画的样子，又画了几缕清风，整张画就好像一下子就有了生命，活了。坤儿看得目瞪口呆。这个时候盲女开口讲话了，她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但不愿意被人间事物污染，我所见到的是仙界的东西。我五岁的时候，我父母就发现我和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师父找到我，带我回山，教了我仙界的一些修行方式。这次我师父说，在长安城我和一位来自敦煌的画师有缘，我就过来找你了。你开始肯定觉得我是在这里刁难你，其实我是在这里话给你知，你画神的方式怎样才可以画出神之魂。白发老人接着话了，我的徒弟和你在从前有很大的缘分，今生你们一起将在敦煌画出神之魂，展现神的状态，这样将来的人看到这些画的时候，就会走向追寻神的路。我刚才在你最满意的画上补上你的敦煌洞窟中作画的样子，还比整幅画活起来，就是要告诉你知，你和聪儿之间在今生的缘分和你们的使命。坤儿听完之后立刻跪下施礼，老人将他扶起来，对他们两个说，剩下的路你们自己行的了，为师就送到这里了。就这样坤儿和盲女结为夫妻，回到敦煌。爸爸已经过世好几年了，临终的时候他对身边的人说，我的仔会画的比我好。坤儿于是接过爸爸的画笔，开始在洞窟中作画，盲女总是一声不响，默默地在身边陪着他。等到最关键的地方，要展现神佛的境界和底蕴的时候，盲女就会指点他，给他先将自己的心静下来，感受一下神佛的慈悲、威严、智慧等等方面，想想他想着重表现那一方面，然后再画。后来他学会了和盲女一起打坐，一边画画一边修行，很快就掌握了怎样画出神佛神韵的方法，他的画作都成为了敦煌壁画中的杰作。后来他们收了很多徒弟，将自己画画的经验倾囊相授，这些徒弟亦都成为了敦煌的画师，和他们一起画画。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经历几千年的传承，在艺术上的成就堪比西方的文艺复兴，但画画的画师几乎都是默默无名，连很多名字都没有留低下来。今天之所以将坤儿的故事和达芬奇、米康朗基罗的故事放在一起，亦是想向这些古代的画师们致个敬，或者去过敦煌的人都说，他们在洞窟中看到神佛的威严和天国的美好。而在画中的后面，这些画师付出的心血，或者亦是值得我们这一代人用心感恩的。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今天五位艺术家的故事，哪一个最令你感动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 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而家接落去讲第二个故事，就是种善德得善果，莫道因果无人见，善行美德扭转咗要命嘅关键，系点样嘅奇迹啊？一个善念纯真不求回报嘅善行美德发生，善能量喺几年后一个要命嘅时刻发生大作用。扭转了要命的结局，是边个主宰超时空的联系，比救命的巨龟在关键时刻出现呢？善恶有报，善有善报。中华文化讲善有善报，话俾大家知，善德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善能量可以俾人带嚟福分，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可以维护人类社会平安与文明的发展。古史中有乌龟报恩的记载，现代亦有乌龟报恩的实录，这些实录都真实体现在中华文化对善德和善有善报的阐述，解释了中华文化中对道德可以改变和提升生命的看法。这里就先由唐代讲起。唐代乌龟报恩奇迹，刘彦回的爸爸曾任湖州刺史，在任内那阵，他的下属在银坑捉到一只长一尺的大龟，下属将大龟献给他，群官都来庆贺，大家说吃了这只乌龟延寿，甚至长寿一千岁。不过刘刺史就很迟了下属的礼物，他说自己不是该得大龟的人，讲完他骑上马，亲自将大龟送去放生。刘刺史在十几年后离开了人世，个仔刘彦回担任房州的司事，掌理公益的事。有一次房州发生了超大的洪水，大水泛滥，放眼望去，远近一片汪洋，除了水还是水，看不到一块干土。刘彦回一家三十几人心中惶恐，眼前好像只有死路一条，不知何去何从。就在他们六神无主的当下，不知由哪里游来一只大龟，示意他们跟着他走的样子。刘彦回和家人商量说，龟是灵物，现在来为我们领路，神态好像神一般，我们快点跟着他走吧。他们一家人就跟着大龟前行，一路上所经过之处竟然都是浅水，走过十几里路，终于到了干爽的陆地。一家人得到大龟的指引，幸免了一场没顶的水难，举家又惊又喜。不过他们完全不知道大龟从何而来，亦不知道大龟为什么会来救他们一家人。那晚刘彦回梦见大龟告诉他知，早年我落难银坑，蒙受使君的恩惠，所以特地来报恩。原来刘彦湖爸爸的好生之德放了大龟，福荫了后代，而龟的灵性是这么高，不止受人一惠，牢记一生，而且就在最关键的时刻报了恩。现代巨龟报恩奇迹，在一百几年前台湾北海岸基隆到金山一带发生过大福远号的野柳海面筑潮沉没事故，那个是一件大船难，船上百几人被海水吞噬了九十几人，而十六岁的少年林清奇是少数幸存者其中之一人。当时林清奇的获救成了各大报的头条新闻，因为他是被一只大乌龟救回一条命。林清奇住在金包里，当时还是个中学生， 往返住家和学校之间都要搭大福院。出事那日是金包里的大庙会，黄历四月六号迎天上圣母游境的日子。坐船的乘客特别多，他亦是和很多人一样返乡赶庙会，没想到竟然遭遇了毕生难忘的船难。船只沉没之后，他落水昏迷了，昏昏沉沉，他隐约感到自己的身好像被托起来。他醒了之后看一看，真是一只大海龟托住他，他设法抱住海龟，海龟一路将他送到岸边。这个时候在岸边的人潮看到这一幕特别的景象，海龟背上刻住益元号放生五个大字，这个海龟就好像是迟缓林清奇的救渡专车，因为益元号正是林清奇父亲的商号。林清奇的爸爸是林察某，他在金包里的大街上经营益元号商铺，贩卖布装杂货，在当地很出名。林察某是位慈善家，在金包里家喻户晓。就在大福院号船难事故的前一年，林察某经过当地市集，看到渔民正在拍卖网得一只五百几斤重的巨大海龟，他看到命在旦夕的海龟，含住眼泪昂颈叩首求救，心中非常不忍，当下就以一笔巨大的金买了这只龟，又请人即刻将巨龟运到海边放生。林朝某为了确保这只巨龟不再被人捉到而杀死，所以就嘱咐工人在龟背上刻上益元号放生五个大字，就是这些字明明白白为善有善报、言及子孙的天理作了见证。林查某救下这一只巨龟，就在一年后救了他的仔。不单止是这样，林查某本人亦得到福报，早年他曾算过命，知道自己的寿年将止于六十，后来竟然无病无痛活到88岁。因为沉船事件上大报头条，当日又是大庙会之日，这个乌龟报恩的真实故事在当地的居民和外来游客中流传甚广。乌龟报恩展示神迹，同时亦挥验了善有善报、分毫不爽、行善积德的善能量可以招来善报的循环。三世因果经有一名言：莫道因果无人见，远在儿孙近在身。古往今来都有巨龟报恩事例，行善不只回报自己，还可以福及儿孙。本文的两个实例亦比这句话添了好见证。上天劝善，又不时透过果报实录比天理劳真容，慈恩浩荡超过凡人的想象。坚信善恶有报之理的人，修身修德得福报，同时亦为人类文明顺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未解之谜扶摇的节目，以及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经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